诗篇143篇，诗篇143篇，题目是求主拯救，求主拯救。这一篇呢，他经历好凄惨呢，真是在不断的呼求，有十个求，爱求神呢，爱求神。一节到四节，一节到四节，失败凄惨，认罪求恩。第一段，他经历了失败凄惨的光景，他在神面前不住的认罪，不断的求恩。失败凄惨，认罪求恩，这是一节到四节。五节到七节，追念可想，切求免下坑，追求可想，他在渴慕神的，切求免下坑。这一段他不断的来思想默念，渴慕主的恩典，渴慕主的话语。底下还有一段是五到十二，不是八到十二，八到十二，求听主言，遵主旨行。哎，这点很要紧，他知道最要紧的是什么？听主的话，照主的旨意去行。所以在失败中，在痛苦中，都糊涂了，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做。现在知道了，求听主言，遵主旨行。底下他求了三件事，他求三件事，这三件事求得好，以后他灵性能够复兴，是神的话将他救活，都是在这一段里，八到十二，八到十二，就一直到底，一直到底这一段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看第一段，开始一节到四节，失败凄惨，认罪求恩。你看他是怎么祷告？耶和华呀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的恳求。第一句第二句都是求听，神要听，他要在神面前求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而且你留心的来听我的恳求，凭你的信实和公义来应允我。所以一个人在失败软弱当中没有别的办法，只有呼求神，呼求神怜悯，求神来听，来听到他祷告，凭你的信实和公义应允我。神是信实的，虽然我们有软弱，虽然我们有失败，但是神还是信实的啊，他一定留心的听这一位的祷告，他求主，求主怜悯。底下又一个求，求你不要审问仆人，因为在你的面前，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。这是真的是这样，因为他承认自己一塌糊涂，承认自己实在罪很多，所以他只有在前面祷告，你别审问我了，你不要审问我，因为我要在你面前认罪。所以底下就是大卫在神的面前，虽然这里没有具体提到，但是我们深深知道大卫是在神的面前不住的认罪，不住的祷告，不住的呼求，不住的呼求。因为知道在人，我们在你的面前没有一个人是有义的，没有啊，没有一个都没有，都是有罪的。所以承认自己的罪，这个是蒙恩的开始，这是最最要紧，是吧？如果你还没有觉得自己有罪，那就糟糕了。所以大卫知道，大卫深深的知道。所以求你不要审问我，不是审问我一个承认一个，我不是被动，因为我在你面前呢，知道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，那就在神面前主动的认罪。原来仇敌逼迫我，将我打倒在地，所以你看他痛苦到极点，使我呢住在阴暗之中，幽暗之地。 所以说他现在是痛苦啊，痛苦的不得了，就祷告主，求主帮助他，求主搭救他，仇敌都把我打倒了，我都没有办法起来了，打倒在地了，而且使我呢在幽暗之中，所以祷告主使他那个出离幽暗，不要糊里糊涂在黑暗里走。他说我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，你已经死了，所以这是很可怜的光景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有多的罪，许多的罪使他死了，所以我像是死了许久的人，所以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，所以这一篇又是灵里发昏的祷告。在发昏的时候要不要祷告？还要祷告。在他发昏的时候，他的祷告也没有停止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凄惨，不但发昏，而且灵里的光景呢，不但发昏而且凄惨。凄惨的意思就是恐怕开口也不会开口了，祷告也祷告不出来了，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所以在这样光景他还是没有停止在神面前呼求，要一直的呼求，一直的求主怜悯。主不怜悯，大卫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看看他多么痛苦，我的心在我里面是发昏的，我的心在我里面是凄惨的，凄惨的。所以这样的情况要不要祷告？还得祷告，还得继续祷告，继续祷告恩典就来到。所以说我们不能够停止祷告。所以大卫最可贵的就是他无论如何在神面前不灰心，不灰心，就一直的在神面前求，始终呢就会看见神的恩典临到，啊，胜利就在前面。所以他祷告神，所以说心里发昏要祷告吗？要祷告，要接着祷告。心里里面都凄惨，凄惨的可能话都说不出来了，哎呀，还要祷告，还要祷告。所以说不能够停止祷告，不能停止呼求，因为这个光景是实在是很凄惨的光景，要祷告，真是要继续的祷告。所以下面一段，你看五节到七节，五节到七节，罪孽可想，可想，罪孽可想，求主免下坑，可想一切，一切就是一切的恩典，主的复活的能力，这一切一切的罪孽。罪孽可想莫想，这些都是很重要。你看这一段里头，他说我罪孽，我思想，我默念，这些个功夫是很要紧的，因为他祷告不出来了嘛，都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了。我罪想古时之日，想想神的大作为，神奇妙的作为，怎么过了红海，怎么过的约旦河，怎么的河水分开，怎么样神行奇妙的大能，奇妙的事情。所以一件件一桩桩要在神面前思想。所以他说我追想古时之日，我思想你的一切作为。神的作为太多了，日头月亮都能够停止，你说神的作为大不大？所以要水喝，磐石就能够出水喝，所以这都是作为，神奇妙的作为。我默念你手的工作，那么就是他们亲眼看见的，亲耳听见的，实实在在的一些个神迹奇事。在旷野的路程当中，他们经了多少的神迹奇事，天上竟然给他们降粮食，40年之久这粮食就没断过，所以这不都是神的恩典呢？所以他说我向你举手，我的心可想你，好像干旱之地盼雨一样。整个这几节就是他可想，而且可想的结果呢，他就得到了滋润，好像干旱之地盼雨一样，是吧？他的心里可想可想可想，他灵里能够得到一些个治，一些个满足，灵里得到一些个能够苏醒，这个恩典很大。所以这一段就是他在神面前一直的要求，要一直的渴慕，是五节到七节。现在还有一节，耶和华呀，求你速速的应允我，心里迫切起来了，着急起来了。 你不是慢慢的给我，你要快快的答应我，速速的应允我，我心神耗尽，你不要向我掩面，免得我像那些个下坑的人一样。我不愿意像那些个下坑的人一样，我要得到你的救恩，我要得到你的苏醒，我要得到你的帮助，所以我的心神耗尽啊，所以你不要向我掩面了。所以他祷告说，他的每一个求我申请都能够得到回答，得到回答每一个求，所以求主让他能够神不再掩面，神不再掩面呢，这个是最宝贵的。圣经说你若掩面我就惊慌，我们最怕的是神掩面，神能够向你扬脸，这是多大的恩典，所以免得我和那些个下坑的一样。那些个人是不要主的人，所以大卫要主，大卫要呼求，虽然他这么艰难，他没有停止祷告，速速的答应我，快快的答应我啊！因为我心神耗尽了，我没有这么多的力量了，你不要向我掩面，不要向我掩面。所以我们要一直要求到底，求到神扬脸，求到灵性真正得到复兴，所以免得我像那些个下坑的一样，我不愿意像那些下坑的一样。所以这是一段，底下还有一段，就是八到十二，这段就是到底了。你看看这一段，他说什么？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，因为我依靠你。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，因为我的心仰望你。你看是不是抬起头来了，能够在神面前仰望主了，让我要知道当行的路。前面路都不知道怎么走了，心里发昏了嘛，是不是？他心里发昏，他不知道怎么走路，所以求主让我清晨的早晨能够听见你慈爱的言语。所以要留心主的话语，主的话和神的旨意，这是他最要求的。前面他已经提到了，就是把你的言语给我，把你的旨意给我，让我能够明白啊！所以现在他在祷告神，祷告神，祷告什么呀？求听主言，明主旨。求听主言，明主旨，就是这一段，就是八到十二。所以现在他知道了，他灵里最要紧的是需要有主的话，主的话引导他，他怎么走路啊？要知道怎么走路，明白主的旨意，他更知道方向。所以说他求神，求听主言，遵主旨。求听主言，遵主旨，所以他这样在神面前求，所以这张求特别多，要求，你不求也得求啊，这么苦不求什么，只有求，求到最后苦难过去，求到最后恩典来到，他要这样的求，所以求你使我清晨让我能够听见你慈爱之言，因为我依靠你，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，那就是明白神的旨意，让我明白，因为我的心仰望你。他要祷告主，所以记得你看下面，耶和华呀，求你救我脱离我的仇敌。他知道仇敌特别多，我往你那里藏身，那就是他知道只有到主那里那个藏身。藏身什么意思？你是我的避难所呢，我到哪里藏啊？我就在你的里面藏，我藏在你的里面，你就是我藏身之所。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。接着下面就是需要遵行神的旨意，那主不指教我怎么知道？所以我们要这样的谦卑祷告，主啊让我听见你的声音，主啊让我明白你的旨意，求你指教，指教我，让我那个遵行你的旨意，因为你是我的神，你的灵本为善，求你引导我走到什么呢？到了平坦之路，这条路是神指引的路，是平坦之路，所以我们要祷告神，不然的话你都不知道前面道路怎么走，该怎么走啊？你不能跟人走，你要跟主走。所以他祷告很清楚，你是我的神，你灵本为善，记住 着圣灵来带领我，引导我，让我走平安的路。下面接着他就祷告三件事情，这三件事也是包括在这里面，这三件事。所以大卫是祷告的清清楚楚，知道怎么求。我们有的时候到一个地步，祷告都不知道怎么祷告，这好惨的，你都不知道怎么祷告，求什么呀？求明白神的旨意，求主让我走在你平坦的路上。所以下面他祷告三件事，你看哪三件事情？十一节到十二节，十一节到十二节也是属于这一段的。这一段有三件事，第一件事什么？耶和华呀，求你为你的名将我救活，这是最要紧的了。前面一章也提到了救活，这一章也是告诉我们灵性死了，求你你要把我救活。主怎么把他救活？那就是说他要求主叫他的生命活过来，不要死的。死的生命是听不见神的声音，不明白主的旨意，糊里糊涂的一个人，求你把我救活。你看主怎么把他救活？我们看一下诗篇119篇49节到50节，我们看一下119篇49节到50节，就这里啊，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，叫我有盼望。你的话将我救活了，叫你救活。主的话，主具体的话，主的话语将我救活了，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。就到此，所以这两节很宝贵啊，纪念你的仆人，你应许的话，你叫我有盼望。什么盼望？你的话将我救活了，我在困难中，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。他得到了安慰，因为主的话把他救活。那我们现在要看一下主的话怎么把他救活，那一定是主的话那个真正对症下药，能够让他知道他该怎么走路，让他知道该怎么样的靠主刚强。所以说他说主的话将我救活，什么话？我们看见希伯来书12章，主的话都是鼓励的话。希伯来书的12章，这12章很宝贵啊。第一节说，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呢，如同云在围绕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，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这就是主耶稣了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在神宝座的右边。底下一句，那忍受罪恶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不但不疲倦灰心，而且能够奔前面的路，前面的道路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神叫这个大卫也要这样，应该怎么样啊？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的罪，凭着信心奔了摆在前面的路程。那你知道一个方向，那知道该怎样往前行，更效法我们的主，以后才不至于疲倦灰心。所以现在不是我们疲倦灰心，乃是要有信心。还有一大段很要紧的是什么？就是以弗所书，我们大家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6章，以弗所书的第6章，就是叫你的信心能够起来，叫你知道该怎么走前面的道路。以弗所书的第6章第10节，我还有末了的话。这是保罗勉励以弗所的教会，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。大卫现在也是需要做刚强的人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，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为我们不是和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属灵的、那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掌管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级的恶魔征战。所以要起来，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能够成就一切，还能够站立得住。对，要站立得住，那你就要起来，要脱去一切的缠累，要穿上全副的军装来抵挡魔鬼，抵挡魔鬼你就站起来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是很宝贵的一段，就告诉我们，成就了一切，你还能够站立得住。怎么站立得住？拿起神赐的全副的军装来抵挡魔鬼。所以今天不管是大卫也好，是我们有，我们常常也有很多面对的仇敌的攻击，魔鬼撒旦的攻击，是不是？灵气属灵的恶魔的要跟他征战，所以你要穿上全副的军装，你才能够抵挡魔鬼。所以这样，耶和华呀，求你为你的名将我救活，这样的救活，是不是？是主的力量自他身上，他才能够救活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是凭你的公义将我从患难中啊领出来，求主你领我一把，把我从患难中啊领出来。这是第二。第三就是灭绝一切苦待我的人，因我是你的仆人。这句是最宝贵的，他一直承认我是你的仆人，所以你要帮助我，搭救我，灭绝一切苦待我的人，凭你的慈爱呀、啊、来救赎我，救我什么？就是解除我的一切的仇敌。那么我是你的仆人，所以我要站起来，要靠主刚强，绝不灰心。所以这个诗篇到最后这一段，你看大卫有没有灰心呢？没有灰心呢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将我救活，你的话语将我救活，所以在圣经里很多宝贵的话，我想也能够这个按在大卫的头上，因为大卫实在是宝贵，他知道神还要用他，他还要做王，所以神要把他救活过来。那么加拉太书有三个十字架，这三个十字架也是这样的，要把这个大卫要救活过来。我们怎么救活过来？第一就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就是让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这个我要死。第二就是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自己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与基督同定十字架。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肉体情欲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是五章的二十四节。第一是二章的二十节，第二是五章的二十四节，还有第三个是什么？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不是偶属血气征战，是跟属灵的恶魔征战，那就是对世界要死。他就讲了，怎么叫对世界死？论世界而论，我已经定十字架了；论我而论，世界也定着十字架了，世界不再引诱我了。所以说这就是六章十四节，与世界死，对世界死。我们许多时候就是没有对世界死，我们心里还留恋世界，世界也向我们摆手，哎，你就是快来吧，这里货物很多，你爱这个爱那个。所以说大卫真正神要练的他三个十字架，三方面的得胜，永不灰心。那真正的我是你的仆人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你的仆人，让我真的是你的仆人，做神的仆人，那你就要被神来支配，而不是被世界来摆来摆去，被世界来支配。所以大卫是靠主能够真正的得胜。所以这一段就求神应敌，因为我是你的仆人，你替我应付这一切的仇敌，你的恩典领导将我救活，而且呢把我领出来，而且呢灭绝一切苦待我的人，那么我就是真正成为你的仆人，被主所用，能够荣耀神，能够彰显神的荣耀，借着我这个不配的仆人。所以我是你的仆人， 是神的仆人，永不灰心。对，不再有灰心。所以最后一段你看他有没有灰心？没有。整个这一段看到神奇妙的拯救，所以是神真正引导他走到平坦之路。所以你的灵本为善的，是真的神的灵来引导，所以他真的成为神的仆人，成为什么？被神的灵所引导的，因为靠主那个完全的得胜。所以说世界的一切都要过去，让我们最要紧的是让我们在灵里站起来。这是大卫今天他真是主救了他脱离一切的仇敌，也救了他脱离了一切苦待他的人。所以如今呢，他能够说出来，因为我是你的仆人，我真是你的仆人，被神来支配，被神来安排一切，被神来引导，所以他是蒙福的。所以求主也照样的恩待我们，让我们也能够像大卫一样。最后就是神自己的话语将他救活，神的旨意能够把他引到神的路上，让他能够明白神的旨意，不至于糊里糊涂的光景，是不是？所以从这一个心里发昏、心里凄惨的光景能够转过来，这实在是很宝贵。求主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实实在在能够真的像大卫一样，求主将他救活，也求主帮我们救活，让我们死在主的死里，活在主的活里。就到此。